小河边的路不觉变成了坡道，走上坡道就拐入大马路。时值盛夏，不知什么夏季小花散着奇香盛开着，白蝴蝶翩然飞舞，让人眼花缭乱。南条停住脚步，擦了一把汗。
躲在仓房里的心情，我想你能理解的。虽然当时已经不是非得拄着拐杖才能走路，只是我觉得自己是作为一个废物重新踏上日本国土的，拐杖就是个符号，所以我才拄着这根松木拐杖的。与其说是没脸见竹内老师，其实我只是不想面对在码头上被人欢迎的场面。我本来打算悄悄地过一种隐姓埋名的生活，当然这其中也有懦弱的原因，因为我对于一个日本人能不能跳好西洋舞蹈一点儿也没有信心。
既然情况那么糟糕，为什么还要绕道去美国才回来呢？这不是很滑稽了吗？
是因为得到那位夫人的帮助，她是我的恩人，是她让我回到日本来的呀。
这时候公共汽车驶来，南条的话也说到这里中断了。
末地，星之举手示意公共汽车停下，然后以一种拒绝的眼神冷冷地瞥了南条一眼，像是在说，
让我们就此告别吧，
便转身登上了汽车。南条理所当然地紧随其后，也跳上了汽车。星之一下子两颊通红，说不清为什么竟一直红到脖梗。他感到羞怯难当，惶恐不安地低下头去。
请停一停，
他忽然大叫一声，随后不顾一切地从车上跳了下来。事情发生得太突然，南条根本来不及起身。星之站在原地没动，依旧保持着跳下来的姿势。他完全没注意到额头上渗出汗珠，一边竭力忍受着心脏的剧烈跳动，一边目送着车尾扬起的一阵白色尘土。汽车在山后消失了，这时候他才感到腿部一阵钻心的麻木，随即一下子跌坐在路旁的草丛中。他抽抽噎噎地哭了起来。草丛冒着暑气的郊外，没有一个行人经过。玲子照例像往常一样，带着舞台上的兴奋劲儿，步履轻盈地返回后台。没成想，却看到星之呆呆地坐在化妆镜前，顿时高兴得不知怎么好，还以为自己是做梦呢。
哎呦，星之，你怎么来了？太高兴了。
玲子从后面抓住星之的肩膀，顺势滑坐下来，星之被夹在玲子的双膝之间。玲子一身可爱的装扮，活脱脱一个魔幻森林中的吹笛牧童。这个牧童叉开腿，以姐姐的口吻摇晃着星之说道，
这么老远的你还特地跑来，好想见你啊，你吓了我一跳呢。讨厌，你倒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。
星之闭上了眼睛。玲子稍感不安，赶忙问，
你怎么了？不好意思，你是有什么事儿想跟我说才特意跑到这儿的是吗？不，我一听到你的声音心情就舒畅了。哎呦，讨厌，你使坏呢。不过话说回来，我们真的好久没见了，老师也肯定会大吃一惊的。你也不给我回封信，还在用望远镜眺望海湾呢吧？ 给你打过电话，但是没打通。
电话？哦，对了，已经拆了。
电话拆了？
这些事儿以后再说吧。
星芝睁开眼睛，将屋里扫视一遍。
这屋子真脏啊。
别这么说，会被人听见的。在乡下，这样子就算不错了。后台什么的倒无所谓，最叫人头痛的是舞台实在太糟糕了。
公共礼堂呀，学校之类的地方都不是按跳舞的条件来建造的，照明也不符合要求，真头痛。不过老师也一块来了，我们一点也没有沮丧泄气，我们还是跳了，每次都认认真真的跳。你闻闻，衣裳都有汗臭了吧？我们已经出来巡回演出20天了。
老师真可怜，你说不愿意为浴衣做广告宣传，老师没办法，只好亲自上阵了。
是吗？
天天都这么闷热，这梅雨天呢？
心情很不好吧？
只要一跳起来，也就不存在心情好不好了。
玲子放开星芝，站起身来说道：
你对老师，就说是家里不同意好了，反正你是位千金小姐，老师还以为是家里不让你出来巡回演出呢。
从舞台传来钢琴声，玲子望了望星芝，用眼睛示意说：这是竹内老师的节目。然后他手脚麻利地将下一个舞蹈要用的服装挑出来，整齐地摆放好，看来是竹内和玲子的双人舞。
这些衣裳很让人怀念吧？
嗯。星芝，你的脸色很差，是坐火车累了吧？你是想见我们，所以过来玩玩的，对吧？你看我光顾着高兴了，你不介意吧？
前些日子就跟着父亲一道到这儿来了。
哎呦，开始过来避暑了。
父亲大概是来谈生意的吧？
对呀，这里是有名的蚕丝产地嘛，这样我就放心了。起初我还有点纳闷，星芝怎么会跑到这种地方来呢？
玲子笑了笑，又折回到镜子旁。
你稍让一让，我要化个妆。
嗯。
星芝点着头，可是当玲子的脸映在镜子里，眼看跟自己脸贴脸的时候，她不知怎么的，竟虚怯怯地哆嗦了一下。玲子惊讶地问：
怎么了？是不是突然间不跳，身体不舒服啊？你看着有点怪怪的。
不是的了，是你画着舞台妆的脸和我的脸挨在一起，看到这张脸，感觉我好像跑来这里却没有见到玲子似的，真气人。
也许是吧。
给我化化妆吧。
你呀，真是让人没辙，人家忙着呢。
玲子边说边给星芝脸上马马虎虎地铺了一点白粉，又抹上口红。星芝像一具玩偶似的闭着眼睛一动不动。
天热，稍稍抹点就行了。
玲子侧着头看了看星芝的脸，说道：
你这张脸真是淡妆浓抹总相宜呀，美极了。哦，对了，你还记得吧？跳花之圆舞曲的时候，你硬是说我这脸一看就是一副失忆的样子。
早忘了。
你这个人真健忘啊。
玲子刚要给星芝描眉，却看见一滴泪珠从星芝的脸颊上滚落下来。
哎呀！
玲子不由自主停下了手， 旋即将自己的惊讶神色收了回去，若无其事地微笑着给星芝擦了擦眼泪。
这是什么呀？给我吧。
星芝闭着眼睛，就像一副精致而美丽的面具。
玲子，你爱南条君，是吗？
嗯，我爱他。
玲子爽快地答道。
怎么了？
你说的毫不含糊吗？
当然毫不含糊。
是吗？
可能我小的时候就知道一门心思地想着他，但实际上我对他是不是真的那样纯情呢？其实我也是心怀怀疑的。不过我觉得爱情就是一种决心，就算南条君是个不道德的人或者是残疾，那也没关系。我想把他在西洋学到的东西全部学过来，要把他所有的本事统统学到手。虽然看起来这就像是一个失恋者的报复，不过对他这种人就需要有这种爱的决心。不管怎么样，我都要和南条君一起跳舞，能够和自己喜欢的人尽情地跳，就是死了也心甘呀。
玲子越说越带劲儿，不知不觉中将星芝从镜台前推到了一旁，自己开始匆匆地进行下一个舞蹈的化妆。
我想过很多，乍听上去这样的爱情好像很功利，其实不然，这是爱的决心。感情这东西早就靠不住了，如今的世道就是这个样子了，越是有才能的人感情却越脆弱。我觉得恋爱也不例外，只要有这样的决心并且坚持到底，即使失败了也不至于酿成悲剧，一定能走出失败，重新昂首挺胸起来。我不想让自己将来后悔，我要毫无遗憾地生存。
星芝听得脑子里一片茫然。
为了学习舞蹈，哪怕把自己卖掉我也不在乎，就是不想留下那种寒飕飕、穷困潦倒的回忆。过去我过的那叫什么日子呀？
舞蹈到底哪有那么好？
星芝像个小孩似的问。
哪儿好？好就好在能证明我这个人活着，这就是目的。
这只是假象。
那么什么才是真实的呢？对你来说，什么才是真实的呢？
星芝若无其事地说。
你不要再说了，吵死人了。
玲子好像生气了，她瞪了星芝一眼，很快像是从自己的梦想中清醒过来似的，说道。
星芝，还不是因为你问我是不是爱上了南条君，所以我才说起来的吗？
说罢，玲子笑了，但是笑容随即又僵住了。
真奇怪呀，为什么会突然说起这些事？怎么回事儿？
玲子说着盯住星芝，仿佛要从他脸上找到答案。星芝觉察到玲子的视线，并用一种顶撞似的生硬语气说道：
南条君，他并不是瘸子。
啊？
他还能跳舞呢？
你见过他了，星芝？一定发生了什么事情，对吧？假如是那样，我就明白了。
什么也没发生呀。
用不着瞒我，听你这么一说，我感觉我好像早就明白了呢。
玲子平静地说。这时候竹内走进屋子。
哟，你怎么来这儿了？好久不见了。
竹内坐到旁边的镜台前，皱起眉头，边脱衣裳边说。
好热呀。
玲子拿起一条毛巾拧了拧，为竹内擦拭身体，她的手在颤抖。
老师。
怎么了？
听说南跳君没有瘸，他还能跳舞呢。
玲子将手指紧紧抠进竹内的后背，同时把脸靠在他的肩膀上，抽噎着哭了起来。
别哭了，你停一下。
竹内推开玲子，霍地站了起来，因为他看到南条正站在后台的入口发着呆。南条倚靠着拐杖，低垂着头，看上去像是没有了拐杖的支撑，他就会无力地倒下去的样子。
老师，我向您道歉来了。
什么？
竹内怒不可遏，他刚想冲过去，想不到星之却站起来将他拦住了。
老师，您别这样。
让开，这家伙！
竹内还是冲到了门口，劈头盖脸的朝南条揍了过去。
混账，看看你这副丑态，像个什么样子！
南条下意识地举起拐杖，似乎是要进行自卫。
你想干什么？你举着那破玩意儿，想干什么？
玲子一手触地，默不作声地观望着，星之再次插入两人中间，将他们隔开。
老师，请您息怒，他那根拐杖是装样子骗人的。
星之用嘲讽的口吻劝服着竹内。不知道是什么触怒了南条，他倏的一下脸色陡变。
妈的！
南条抡起拐杖，拐杖打中了星之的肩膀，他倒在竹内的怀里。由于来势迅猛，竹内向后闪了个趔趄，不料一脚踏空，滚下台阶，摔了个四脚朝天。舞台上，同行的女歌手正在演唱欢快的流行歌曲。竹内被抬进了医院，他的后脑勺摔得很重，右胳膊肘也痛得无法动弹。大伙议定，由南条作为竹内的替角加入到一行人的巡回演出中。当晚更深夜静时分，南条便离开了这座城市。从医院朝车站疾驶的车上，三个人一路都默默无言。但当走进检票口时，玲子突然一把将南条的拐杖夺了过来，同时探出肩膀说道：
扶着我走吧。
然后他将拐杖递给星之，对他说：
你把这玩意儿扔掉吧，不然还会有危险的。
嗯，星之点了点头。之后，星之赶回医院去护理竹内。